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常常向你祈求说啊，圣灵啊，你来感动我们，圣灵啊，你加给我们能力，圣灵啊，你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主，今天我们要谈这个圣灵宝会时，主，我实在是向你承认啊，这个不是我们从道理知识上就能明白，我们虽然可以从耶稣讲的话那里我们得到启示，但是圣灵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认识那一位已经住在我们心里的宝惠师，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个经文我们读了一遍以后可能不太有印象，感谢这个燕阳替我们读了一下哈，可能大家不太会有印象，我可能要把这个经文，因为也很大很长，有的时候我安排讲章的时候会安排一些短的经文作为讲道作为讲道的经文，可是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一年排下来 schedule 以后，哎，总有人插进来挤进来，所以就把经文就变长变长，很多的时候又不得按计划，所以经文就比较长。那像这一段哈，我们看，请大家就是换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5到31节这里，那你猛一看会看到15节到24节是一段，25节到31节是一段。那我们在这里呢，相信约翰福音可能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也都查过了，我们读了很多次。那这一段经文呢，我大概给大家提醒一下，至少我们每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里面讲了好多的事情。比方说耶稣讲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而且耶稣把这个爱跟遵守命令连得很紧，在不仅在这一节，等一下你会看到21节到24节里面他也都会讲到。那讲到这一过程中，他又讲到说，哎，要有一位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要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永远与我们在一起。那后来他又讲到说，你们不要胆怯，我赐给你们平安。然后又讲到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会喜乐。然后耶稣又讲到说，哎，这个世界的王要到，我跟这个世界的王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这中间哈，我们就是有这一点一点那一点，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怎么能够跟它连在一起，那怎么样跟这圣灵宝会师有关联在一起。那首先大家去想一想哈，我让大家在这里我们听讲道之前来想一想，说为什么耶稣讲到要遵守他的命令，说爱他的时候跟宝会师要连在一起呢？跟圣灵宝会师要连在一起的，那这位圣灵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你怎么认识这位圣灵呢？那这个圣灵他跟耶稣后来上十字架他又说他要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劳苦愁烦当中，我很盼望有平安有喜乐，很盼望我们好像什么都可以放得下，那个圣灵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认识这位圣灵宝会师你就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我也试图去讲，看看能不能我们彼此在同一个圣灵感动下面，我们会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圣灵是一直在我们谈话当中。所以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主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以后有很多好像这一点主题那一点主题，但是我相信主耶稣，你给我们这一段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圣灵的宝会师。所以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明白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14章的15节哈，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一句话以后会想到什么，那当然可能会想到说，我的命令是什么呢？主的命令是什么呢？那我们不愿看太久，我们就从最近的这堂讲道几堂讲道里面，从约翰福音讲道里面，我们知道在第13章里面以后，当卖主的犹大，这最后晚餐以后，卖主的犹大走了以后，耶稣给门徒一个新命令，那个新命令是什么呢？你们彼此相爱，对吧？那耶稣的意思说，你们如果爱我，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彼此相爱，对吧？ 很简单嘛哈。那彼此呢，我上回讲过说是彼此，是因为我们都是被圣灵洗到教会的，洗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我们信徒的家。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个人的层面，就是我跟神有个人的关系，用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然而我们的信仰生活绝对不仅仅只是个人的一面，我们的信仰生活还有集体的一面，就是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呢？耶稣说要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所以到教会去绝对不只是你要感觉到好，绝对不只是这个教会给我爱，我很多东西得到满足。那我们你读心理学都知道，说人有两个，除了吃喝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需要，很快你会就知道说人有两个很重要的需要，你要被爱，但是同时呢你要去爱。只被爱不去爱，那个爱是很可怕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我们不仅要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爱，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也要去爱。而且彼此相爱，耶稣说彼此相爱是他教会的一个特征。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教会，看到北堂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也会说这个不是社会的团体，这不是一个俱乐部，这是基督的门徒。他们认得出来，认得出来，这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特征。那耶稣的爱绝对不仅仅只是一团和气，也不是哥们义气。如果你要把这个爱准确的表出来，我们可能要从头看整本圣经，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就是耶稣的爱是神圣洁公义里的无限怜悯。神圣洁的公义是一定要追讨人的罪啊！圣经有没有说过说我要追讨，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之道三世代，有没有？然后他圣经又讲如果你们不记得，我们去看一下出埃及记，希望你们都有圣经哈，不要可能我们现在都用电脑用惯了，就是圣经都不带翻了还是要有圣经，不要，或者是有你有手机也可以。出埃及记，神颁布那个十诫命的时候，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哈，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五节，他这样讲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那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哈。今天我们因为整本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有罪的人是恨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冒犯了他，你恨神才冒犯了神，才是最重要的罪我们冒犯了神，然后去冒犯了人。那我们能够爱神的话，也才会去爱人。然后他下面接着讲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用他的爱去爱别人，那个爱是圣洁公义的里面的无限的怜悯。因为神一定要追讨罪，有施慈爱。然后你从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六节，你有没有看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这里讲说爱我守我诫命，跟耶稣这里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那在那个地方说你爱我你就守我的诫命，爱我跟守我的诫命是等同起来。那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是等同起来哈，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就守我的诫命，就爱神的话你一定会遵守神的命令。那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是很清楚的把爱耶稣和遵守耶稣的命令是等同在一起的。你看24节到24节哈，约翰福音呢14章，希望你们跟着我那个翻这个圣经哈，约翰福音14章21节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怎么样？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当然犹大问说为什么只向我显现？等一下我们会我顺便把这个经文给解释一下。因为在经文里面哈，我们刚刚读了可能对大家印象不是太深，但是我顺便解释一下，犹大就问耶稣，犹大这个不是卖主的犹大， 所以那个括弧里面要读的哈，他说不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是谁啊？是卖主的那犹大，那个人已经走了。那耶稣晚餐了以后，再给门徒们讲在楼上客房的讲这13、14、15章、16章，后来后17章他是向神的祷告，这个都是对门徒那几个门徒讲的。那不是卖主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显现，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哎，你如果想这个卖主的这个犹大的话，他会想说，主啊，你要向我们显现，不向别人显现，这怎么可能的事呢？对吧？你如果今天陈浪福说，哎，我今天只让你看见，不让别人看见，除非你是隔离开来，我是给你隔离开来，我只到你那里才不会被人看见。那耶稣如果跟门徒见面的时候，怎么会被人看不见呢？哈，那这个也串到他的第十九节那里，耶稣就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到目前为止，门徒就觉得说，哦，耶稣可能是讲他死里会复活，复活以后会向他们显现。那显现的时候，那门徒就会想，你怎么只向我显现，不向别人显现呢？我有一大堆朋友，那还不信的人在一起，怎么也会看见嘛？所以问这个问题很自然嘛，哈。那因为犹大还不知道，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这一段是跟后面讲到的前面讲到的圣灵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不过在这里我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爱主的时候，他就跟遵守主的命令是等同在一起。那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神颁布十诫命的时候，他说你爱我，那是等同于守我的诫命。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说，你如果爱我，你就会守我的诫命，那如果你守我的诫命，你就爱我。哎，所以是等在一起。那爱神的表现就是，当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是从内心里面涌出来的，当我们内心里面有真的爱神的时候，你外表上表现出来就会去遵守他的命令。那遵守他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个爱不是一团和气，不是哥们义气。如果在教会里面很简单，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就是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教会里面常常有冲突，有矛盾，有各种各样的事工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那你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是为了爱他的缘故，为了让他知道真理，为了赢回他的缘故，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前呢，他也向我们表现了他爱我们。而且在第十三章的一开头上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那爱他们到底，我上回也讲过，是显出他最高的爱。那怎么样实际上表现出他最高的爱呢？耶稣为门徒洗脚。那这个是仆人做的事情，从来没有老师，从来没有主为别人，为自己仆人去洗脚，只有仆人为主人洗脚。那耶稣是老师是主人，却做了仆人做的事情，而且他也为卖主的犹大洗脚。那除了那一部分，他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说耶稣还说，我做的你们不知道，但是你将来会知道，如果你照着我的去做就有福了哈。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耶稣还向我们显明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爱，正如我们诗歌里面唱的。那我想说，因为我是这段经文里面，我就让大家看这个30到31节哈。我先把这个爱主跟遵主主的命令给讲明白。30到31节，耶稣向我们显示出他坚定不移的爱。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他也没有时间跟他们多说话。大概那天他这个是星期四晚上讲的，大概没过多久，他们到了哥西马尼园去以后，耶稣祷告完不久就被捕了，是通宵达旦的审问，然后被辱骂，被吐唾沫，被判刑，最后第二天星期五早上9点就被钉十字架了。然后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多说话，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个世界的王我们知道就是魔鬼，魔鬼到那个时候要掌权。我前面也讲过，当卖主的犹大出去的时候，圣经讲说那个时候是黑暗的时候，那时候是夜间，是黑暗的时候，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的王要来。这个世界的王好像我们本来这位救主，这个宇宙创造天地的主的儿子降世为人，那个时候落到了这个 魔鬼的手里面，被这个世界的王的手里面。但是耶稣说魔鬼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啊，这个是在三十节里面哈，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个毫无所有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看，就是耶稣没有任何的罪，我们人有罪。有一个人打个比方说，魔鬼为什么可以控制你？他说我们有罪的人呢，好像我们讲是打，就好像我们实际上的背上身上会有钩长起来，就是 你有钩长出来，长出来以后，魔鬼呢每次都是拿谎言的那个套那个圈子，他就套你。如果你身上光滑的话，那个绳子套下来他就滑掉了，套不住。可是你 身上有钩有刺的话，魔鬼的谎言套过去的时候就套住了。 你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多少的时候是照着魔鬼的谎言去做的。很多根本不是圣经教导的东西，我们以为然的，我甚至我们深信不疑的去做的。那耶稣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他没有罪，魔鬼怎么套他套不住他。但是即使像耶稣这样没有罪的人，魔鬼仍然可以试探他。因为我们人性里面有一些人性，我们人性里面有美好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很好的期望，那个期望也可以受到魔鬼的试探。那我们知道耶稣被魔鬼试探过，对吧？在耶稣受洗完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魔鬼就试探他，他肚子饿，那么肚子饿你要吃饭是很自然的事情吗？那你有能力吗？你很想说我能力里面我自己解决嘛，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呢？那魔鬼说，那你有这个能力，你把石头变馒头吗？不自己解决问题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景况。如果你已经听到神说这个不要把石头变馒头，可是你又听到说我魔鬼说，哎，你现在饿你何必不自己解决，你怎么做呢？那然后魔鬼又试探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这个跳下去，神一定接住你。哎，我们多少的时候，就算我们当时很纯正，我们当我有时候想哈，我们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邪恶，所以很难说我们被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他的言语对我们捆住。但是你如果想，就算一个很纯正的人，特别有我们打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真的好，应该我们看他的话，他好像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一样，纯粹为教会的好处。可是当我们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嘛，当哥林多教会说你也配称为使徒吗？如果使徒的话应该使用出权柄，走哪里吃喝别人都应该供你，你还自己花钱来这里传讲这个，而且你讲的时候显得那么了不得，可是一看你的你书信的时候显得那么了不得，可是见你面的时候其貌也不扬。那很多人在 question 你的权利在哪里的时候，你怎么样？或者说你在事工做得不错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对你怀疑，对你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会说你会不会拿出你的成绩，会不会拿出你这个说神给我同在，神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大的事，你没看到吗？那耶稣魔鬼试探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跳下来。最后对吧，魔鬼试探耶稣说，你只要拜我，你不是要救全人类吗？这全人类所有的世界荣华富贵所有的都归你。那我们感谢神哈，耶稣魔鬼在他身上一无所有，而且耶稣是坚定不移的爱我们，不在魔鬼的试探里面，所以他三次拒绝了他。那三次拒绝了他以后，魔鬼试探失败了，那魔鬼的试探就不在这了吗？你如果仔细去看约翰福音，我就想和大家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仔细去看，不是仔细约翰福音，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说很有意思，当他试探完三次后，路加福音用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用一个字暂时，对吧？魔鬼一直找机会试探耶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来了，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的心，并且父怎样爱我，我怎样行。耶稣，魔鬼在耶稣身上毫无所有，但是魔鬼的试探仍然在那里。我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假如你们也跟我一样的话，我读圣经会这样去设想的时候，魔鬼，当然我不是魔鬼哈，感谢主，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可以设想，这个魔鬼也许可能会这样问耶稣，你值得为这些人去上十字架吗？你看看犹大已经背叛你了，你看看你的大门徒彼得很快就要否认你，而且你带的是一个门徒会四散开来，紧接着就兵丁要辱骂你、鞭打你、钉死你，而且那些成天跟踪你的、那些要推你做王的、你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以后，那些人觉得你是这样了不起的基督先知，现在看你钉在十字架上后，他走过去要摇头讥笑你，说是你是基督，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吧。你觉得这个试探不够厉害吗？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而且要让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个就是在哥西马尼园那个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耶稣这样坚定不移的爱，然后他才有这样，他到这个时候他还会给我们这样说，起来起来，我们走吧，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走吧，不要再这样沉睡。然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耶稣这样的榜样，耶稣这样长阔高深的爱，耶稣为我们牺牲，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他众教买来的，耶稣也有权利命令我们，你们彼此相爱。然而他却好像第十四章的十五节，他好像在求我们，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请你遵守我的命令。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心里一定回忆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跟你走。不仅仅是彼得说我为你死都可以，我相信那十个还剩下那十个门徒也会说，主啊，我愿意，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死。那我们先换下这一段经文，我们回去看一看期间我给你读过的出埃及记20章里面颁布大诫命的时候，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要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万代。那个是什么时候讲的话？是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神通过摩西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特别是击杀埃及的长子，带领他们红海开了，然后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山上后，神开始颁布十诫命。而且神颁布十诫命的时候是怎么样？不是只向摩西显现，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出埃及记20章，他不是只向摩西显现，而是向所有的百姓都显现。那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怅，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我有一次听到我的神学院的院长他讲说，我们常常说 Lord， 我们唱歌里面说 Lord open my eye to see you， 你真想见神吗？开我的心眼，让我看到你。以色列人看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抖得都不行了。你看到以赛亚看到上主高高的坐在那宝座上的时候，当时就说，我死了， 我们今天说神啊，让我看到你，你敢看吗？你真敢看吗？但我不是讲这个哈。那百姓就说，求你摩西啊，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说话。然后呢，摩西就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叙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哎，百姓说那个话不是假的吧？不会那时候，哎，我还在想一个办法，先 trick 一下摩西，等到过后我们就不遵行。那百姓那时候他是真心说，看到这种景象后，又看到耶稣神把他们带领过来，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去年一整年讲过旧约了哈，所以我可以这么讲，你们对旧约不熟的话，然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没几天吧，他们就开始造一个金牛犊，说这是我们的神。好，那我快快的给你过一下，我也不要讲太多旧约的故事，太多的故事。那我跟你讲一下，后来约书亚把他们带到应许地里面去，对吧？约书亚也靠着神把那一块土地占领下来，然后又分完那个土地，然后约书亚老了，他自己也要给百姓要有做一个告别演说。那最后他给百姓的告别演说的时候，他挑战百姓说：“好了，你们都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了，现在你表个决心，你现在是选择耶和华呢，还是选择别的神？”那约书亚自己做榜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是不是这样子？我做榜样，我侍奉耶和华。那你们呢？选一个，你们是要选择耶和华呢，还是选择别的神？是你们过去祖宗拜的神呢，还是今天从埃及给我们带出来进到迦南美地的这一个你亲自见到的神？那百姓怎么说？百姓表决心了吗？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和我们的神，我们必听从他的话。”不是假的吧？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没多久就进入了事实的黑暗，对吧？恶性循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黑暗。那圣灵降临在事实当中，给他们力量，解救了百姓，然后事实很快就背逆了，圣灵又离开了，然后又他们又受逼迫，又受压迫，又是处在这种黑暗当中。然后他们呼求说：“给我一个王。”那撒母耳就答应他们，给他一个王，是扫罗王。那你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圣灵有没有降在扫罗王身上？圣经讲说圣灵降在扫罗王身上，他就变了人，他的心改变了。然后事实怎么样？不久，对吧？他得胜了，他有了个很好的开始，他得胜了，很快怎么样？屡次故意拒绝神。那圣经讲说圣灵离开他，圣灵离开他会怎么样呢？邪灵进到他的里面去。哎，这个也是耶稣讲的哈。耶稣说，你如果把一个屋，就像有个人被鬼附着，你现在让人洁净了，把一个屋打扫的干净，然后这乌鬼被赶出去，可是你打扫干净以后，你这干净，你的屋里面没有人守住的话，怎么乌鬼他到处走，发现说没地方可去，他又带了七个乌鬼住到你的里面去。你只有打扫干净，让圣灵住在里面，乌鬼才不可能进来。当然我是讲这个过去旧约的事情，说让我们一次一次看到神也命令我们说，你爱我，守我的诫命。那百姓也说，我愿意爱你，我守你的诫命。摩西的时候是这样子，约书亚的时候是这样子，扫罗的时候扫罗也这样子。后来神找到了大卫做王，和神的心意。那大卫犯了大罪以后，求神，大卫很著名的祷告就是：“神啊，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命令说，你爱我就守我的诫命。那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比过去的以色列人强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困惑的时候，我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在想，哎，我的经历好像也是这样，恍恍惚惚，哎，有时候爱主，有时候又堕，又沉下去，有时候又起来，又这样这样。 我说我跟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差不多嘛，我比以色列人强大，那我以色列人做不到，我怎么能够做到？我有什么资格能够做到？我们基督徒，难道我们基督徒只不过是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给了一套命令以后，你做去吧，像以色列那样子？我们再看看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要说卖主的犹大，对吧？我们卖主的犹大他是不信神，我上回也讲过，卖主的犹大他是不信耶稣，他也不认为耶稣是一个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善良的人，耶稣是无罪的人，但他不信耶稣。他不信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不信的人往往是要用自己认为对的来改变别人，来改变别人也就罢了，那不信的人是认为自己对的来改变神，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我有一天跟我老婆在一起跪在那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不敢这样子，我认为对的来改变你，可是我对你很失望，因为我有期望的东西你没有做。那后来我就感觉到好像神在指责我，是你比我更厉害吗？你比我更了不起吗？如果你去看先知耶利米，你去看先知耶利米就好了。耶利米是那样爱主的人，对吧？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神对他直截了当讲了一句话，就是你悔改，你悔改。当然我不认为我是犹大，我也不像犹大那样，我很多地方改掉了哈。可是我们就是真正的，你那种不幸的根源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来改变神，神你要听我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好了，彼得呢？彼得不是这种不信主的人，对吧？但彼得也爱主，然后他三次不认主，我们怎么分析呢？他爱主是哥们义气吗？自己的血气吗？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爱吗？以至于后来耶稣要用爱来呼召呢？那多马呢？跟着耶稣这么多年，当耶稣说我要去父那里，那多马说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那么腓力呢？这里面出来了几个耶稣的门徒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腓力这个地方，我们在九到十节那里，因为不用翻多少的话，你看一下。那腓力就八节，腓力就对耶稣说，求主把父显给我看一下，我们就知主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多久啊？三年半，同吃同喝同住哈。我与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然后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然后说，我对你们说的话，那这个你们，那就表示整所有门徒，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耶稣也知道说，即或你们不信的话，你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意思是讲说，我讲出来的话难道是我自己以人的本事讲出来的吗？不是父在我里面讲出来的话。那如果你即使不信我的话的话，那你也信我做的事情。我今天做的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也不愿讲他前面多少神迹奇事。请问有哪一个主人为仆人洗脚的？你以为那是作秀啊？你以为那个是我们中央电视台那个作秀啊？我为你洗脚，那如果那个是作秀的话，那么请问他后面讲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要叫世人，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我父怎样我，那为你上十字架，那个能够作秀做出来啊？可是门徒们怎么样？仍然不信，对吧？不信，对吧？就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们很难相信。不要说他们了，今天你读这段的时候，你想一想看，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那个你是怎么感受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感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反正都是头脑的知识嘛。好，那我们问你下面那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看。 14章18节到21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我前面也稍微解释了一下，你们却要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哎，那请问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是只是指我们在世上活的日子吗？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哎，肯定不是。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讲？肯定不是，因为在前面约翰福音11章里面有讲过，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没有？那我们能信这个吗？耶稣活着，今天活着，我也活着，我们肯定不是这样子吧。然后他说20节，我们要祈祷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然后怎么样？你们在我里面。哎，我们说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啊，反正与我没有没什么关系，头脑知识我也知道。哎，他父跟子原为一，他是一个是圣父，一个是圣子。哎，我们头脑知道。那请问，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耶稣在父里面，对不对？你们在我里面，那我们在主里面吗？我们在主里面，难道只是这个知识吗？你怎么在主里面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而且耶稣这么肯定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哎，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真知道我们在耶稣基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一直挑战，我一开始让大家思想的问题就是，圣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圣灵跟这个命令有关系？啊，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那所以犹大当然还不清楚，哎，就问耶稣说，是不是你复活的日子？你复活要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你向我显现又不向别人显现呢？啊，我给大家建议哈，这个日子是五旬节的日子，是圣灵从天上倾倒下来的日子，必须是这个圣灵从天，耶稣完成救赎大功后，他把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我们新约的门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否则就是跟过去的以色列人没有区别。你有了命令，有了教导，你以为你能遵守，你的结果是一模一样，遵守不了。除非耶稣还要再做一件事情，除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引用诗篇的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房屋，你建造人就晚了，若不是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枉然下决心。彼得失败，多马失败，腓力失败，一样。若不是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即便我们有决心，即便我们被感动，当然我们的感动很多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是枉然下决心。所以耶稣在第16节这么重要，他给我们讲哈，第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那第16节这样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远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个保惠师当然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人就从原文上解释说是法律意义上的维护者，是辩护律师，是代求者，那也有人把它翻译成 counselor， 有人把它翻译成 help， 意思就是他这位常常和你在一起的耶稣基督。如果当时门徒3年半的时间与耶稣基督同吃同住同喝，有任何困难，有任何问题，有任何困惑，甚至对耶稣不认识的时候都可以问他，那你今天可以问圣灵。这么一位，也只有这一位远远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的决心才不会忘了。所以他16节说远远住在我们里面，我刚刚前面讲过，连大卫祷告的时候都是求说，主啊，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今天我们可以，当然我们不敢胆大妄为哈，我们犯了罪以后也说，圣灵也不离走啊。那圣经是这么允许，他绝不会离开你。但是你犯了罪以后，应该那住在里面的圣灵会让你悔改。如果不悔改，你就说又没有圣灵也永不离走，我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那圣灵如果不能带你悔改的话，不能让你重新恢复这个与主的关系，很可能你就没有圣灵。 不可能还会犯罪以后还会这样子。那以前的旧约的时候没办法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还没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再有一本书哈，我读过的一本书叫 Call to be Holy， 就是神呼召我们做过圣洁的生活的书上说，我们的罪跟我们的性情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哎，有人说，哎呀，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哎，他就是很负面的人，他的情绪就是恍恍惚惚。哎，罪跟性情啊是紧紧连在一起，两个很难分得清楚哈。他说这个性情就是一种自我为主的倾向，不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的倾向，不但不愿意，甚至因为知道了神的清楚命令后，反而因此而有抵抗的倾向。呀，神不跟你讲这个命令的时候，你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神一旦跟你讲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有抵抗的倾向。这个是我们罪人的一个性情。所以在我把这个金句列在这里，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私心，赐给你们信心。然后后面他说，我必将我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说你爱我，守我的诫命。神也知道我们就算愿意爱他也受不了他的诫命，那神会把我们的心改变掉，从圣灵要重生我们，而且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把律法，原来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让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我们可以爱他，守他的诫命。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必须成就了救赎大功以后才能做成。所以当你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圣经说你愿意交主权交给耶稣，你认罪悔改，你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就是重生的人，你有新的心和新的灵。而且圣经照着应许说，他要圣灵要住在 你们里面，而且远远住在 你们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是回头看历史，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复活50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下来，而且圣灵浇灌下来，圣灵住在所有信的人，远远住在我们里面。好了，那你说牧师又讲了一大套的理论道理，那是哈，因为牧师讲出来话都是理论道理，很困难。然而我们对圣灵可以认识，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讲，圣经里面这么讲哈，他说十七节里面他讲说，这个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时候我常常想说，哎，好奇怪哦，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常与我同在。那当然了，有一个朋友如果常常与我同在，我当然就认识他。我今天早上还跟我老婆讲说，哎呀，老婆，我跟你做这么久了，我当然认识你啊，对吧？我说突然假如哪一天我有一个人，假如机器人发明出来了或者什么样，了不得了，发明出来跟我老婆长得一模一样的，他来到我的身边，我再给他住久了，我说这个不是我老婆。你们相信这样的话吗？如果有个机器人造出来跟你老婆一模一样的，然后跟你住久了以后，你会认出来他不是这个人吗？不是你老婆吗？应该会吧，因为不要跟我就只是，当然我只是设想，你应该会来，它不是同一个灵哎，虽然外表是一样的东西，人是有灵的，是有灵魂的，你他的性情，他跟你讲话，他跟你，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人会变的哈，我有时候，我希望我老婆不会生我的气，因为常常用她做例子，她也在那里哈，所以大家也觉得她很可爱，所以不用担心。我有一次就是他，我说你更年期了，你看你变得，我有点不认识你了。那我们会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说，耶稣那个灵啊，耶稣那个灵，他跟你在一起，就你知道那个是圣灵对吧？那门徒知道对吗？门徒他跟过耶稣3年半的时间呢，今天突然门徒跟耶稣这3年半的时间，他知道耶稣行事为人做事都一样，今天突然有一个灵来到他身上了，啪降下来了，感动他去做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不觉得那个是圣灵啊？当然是圣灵了，是真理的灵啊，是圣灵的，对吧？如果有个那个灵感动你去做与耶稣不一样的事情，甚至还与耶稣命令相反的事，你当然知道那个不是圣灵的嘛。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圣灵，他说你，耶稣就这样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你们知道他，世人不能认识他，因为世人不认识耶稣，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世人不能接受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到处讲过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们讲的十字架道理，耶稣为我们死，这个道理，这个是真理，人以为愚拙。我觉得哈，保罗讲说，我们传定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那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是信了主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会认为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是愚拙，因为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主，我们不愿意去照着十字架圣经的教导说我死你活。其实圣经里面教导的另外一个真理是，当我死的时候你就真活了，是耶稣基督在你的活。所以常常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奇妙，你是向着罪死，向着神活。所以耶稣被称为也叫耶稣的灵。如果你今天还有困惑说我不认识圣灵，圣灵我 还不知道怎么样，那你已经接受耶稣了，那你就好好的去看耶稣，那你这是福音书在记在那里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圣灵也怎样，圣灵不会引导你做与耶稣做相反的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那很多的比较有灵恩的倾向的人，他心中常常有感动，有感动，那心中哎呀，这个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神的话语，你也一样可以醒察，你里面的感动与耶稣的教导一样吗？如果是一样，你大胆的去做；如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我拒绝，不是耶稣来的，不是出于圣灵。那里面我圣灵有担忧啊，我心里有担忧。哎呀，我常常这个事没完成，那完成担忧。那你就问，是圣灵真的是因为你犯罪来为你担忧，还是你里面的血气觉得我要控制住，要把这个世界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要按照我的教，按照我的期望去做。如果是这样子，那你这个担忧就白担忧了。而如果是圣灵让你担忧，圣灵的担忧往往是引领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会悔改。那还不仅仅是这样子哈，还不仅仅是这样子。圣灵，我这大概没有太多时间讲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幼师已经上来准备要唱回应诗歌了，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就，所以请求你们原谅，因为这个这么长的经文，那我至少还可以再讲一小点，就是说，他说啊，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因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了哈，耶稣复活升天后他才会来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那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啊，只是圣经的里面教导的事情指教我们了，那可能也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引领会来指教我们。那指教怎么叫他用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的指教呢？他说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圣经指教你，圣灵感动你指教你的时候，给你智慧的时候，他如果让你想起耶稣基督的话，那个话我已经听到很多的见证，那个正好可以适合于你当时的情形的话，那个就是智慧，圣灵就会这样引领你啊。那这些东西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很多的经验。那耶稣又讲说，我活着因为他活着。那如果我们真的去认识这位圣灵，我们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去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这位圣灵，那我就想说啊，那除了我们这些真理以外，除了这些我们前面讲的啊，耶稣的应许以外，那耶稣还有一样的事情，我快讲过去一下，因为这不得不提到，否则我就经文就漏了不少。那这里面有一点哈，在这个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 每次读到这个时候，我会想起我在家庭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歌他们怎么记下来，他们会有短歌，就是领圣餐的时候会唱这个，我将我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那个很神圣的 moment 的时候，大家唱这个，有时候我真的是真正的感受到，就是说你的情感上会被那些激发出来，就是这些 我去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里面，这些没有学问，像我的婶婶啊，比如像我妈妈那一辈的人那样子，可是他们这样唱出来，然后就领圣餐，他们就真的相信耶稣说的话，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但是我要讲的这一点就是，那这个真正的平安会从我们的头脑知识里面变成我们里面情感里面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笃定的话，也是在我们与圣灵的相交当中才会有的，是在我们与圣灵保惠师的 fellowship 里面才会有的。因为这个平安不是外在的困难去掉，耶稣马上就钉十字架了，门徒马上就释放开了，那个困难仍然在那里。但是当后来，而且后来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些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历史上200多年的逼迫，他们困难仍然在那里，但是他们就会有这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在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有时候还常常讲，跟大家讲故事，跟大家讲说，门徒们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被捕的时候都吓得要死跑掉嘛，对吧？然后耶稣复活以后，那门徒们就胆量非常大嘛，就到处去传福音，哎，你这个是复活的证据，这是没有错的。那我最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门徒他心里有那么大的笃定，还不仅仅是耶稣复活。我怎么讲呢？因为他要知道说，要他耶稣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只有耶稣复活是关键的一步，对吧？耶稣复活关键，他复活升到天上去后，当圣灵降下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后，我们真感受到，真知道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而且他们两个，我们在耶稣里头。只有那个时候，那个平安才会出来，才笃定。因为你很确信的东西啊，我们久了以后，假如确信的东西，如果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很久的东西，很确信的东西，你也会模糊掉，你也不敢很确定。可是这个平安一直在里头，是，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这回真的可以确信说，这个耶稣就是父差来的，三位一体的神是真的，是一位神。我讲到这，大概你们看，然后他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要欢喜，是不是这样子？就必喜乐。那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忧愁，等到圣灵降下来，他们知道父在主里面，主在父里面，他们有这个平安，平安后他里面有圣灵。那愿在我们今天的圣活里面，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保罗的一句话来讲说，我们因为有与圣灵这样的交通，我们就可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为什么你觉得盼望不至于休止？你的盼望不是虚假的盼望吗？你觉得患难中欢欢喜喜，你钻出来欢欢喜喜吗？你觉得我只要过了这个患难，我的忍耐就生出来，我有了老忍耐生出来后，我就会有毅力，我毅力生出来后，我就更有盼望，盼望以后你的盼望落空怎么办？保罗后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今天圣灵，就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若不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决心是枉然；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也是枉然劳力。这个圣灵保惠师是我们今天活着，耶稣活着，我们也活着的至关重要的那一位保惠师。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起来我们走吧。祷告。主啊，圣灵啊，求你亲自对着我们弟兄姐妹说话，叫我们起来，我们走吧，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走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